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9回。车后的大道上，骤然响起了一阵阵狂风暴雨一般的马蹄声。韩立呢，神色没变，两个眼睛却睁开了，随手一拉手中的缰绳，老马立刻乖巧地往旁边一靠，让车子呢让到了这官道的一旁。韩立这才懒洋洋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背后官道上一条黄龙滚滚而来，里面旌旗招展，仿佛千军万马正向这里冲来呀。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黄龙转眼之间就接近了韩立这边，一对银盔银甲挂刀卑躬的骑士的身影在晨雾中是若隐若现，渐渐地清晰了起来。这些个骑士啊，人人是彪悍精壮，为首的是一名骑在一匹乌骓大马上的锦袍中年人，腰间配着长剑，背后的一面金旗上书写一个斗大的王字。而在骑士中间还有数辆用骏马拉的碧玉车子，一同随队疾奔呐。这辆车闪动着微弱的灵光，如此狂奔，但是车子纹丝不晃，仿若无物一般呐。哦，法器！韩立看到车子的时候，这眼睛里边闪过了惊讶之色，神识略微一扫，其他车子还好，里面似乎堆放了一些死物，唯有一辆车子中隐隐有修士的气息露出，虽然说气息很弱的样子，但是普通修士竟和这些军士混在了一起，可实在是有些意外呀。韩立拉住了缰绳，将车辆呢干脆停在了路边，好让这些军士先过。这队骑士应该有三四百人左右，但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却犹如刮起了一阵飓风啊，气势惊人至极。韩立目光闪动几下，这些骑士人人身带煞气，仿佛全是骁勇善战之辈，这可不是一般的守城军士啊，倒像是经常参加血战的戍边战士。他倒也听人说过，大晋虽然庞大无比，但是呢在最东南边和最西北边呢经常呢发生一些凡人之间的大战呢，也只有这样混乱的地方才能练出真正的铁血军士。韩立正在思量着，一辆碧玉车从边上经过，一道目光从车窗的缝隙中闪出，正好望见了一旁的韩立，随即一声轻咦在车中响起。韩立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不禁抬头望去，一对似乎相识的明眸在车窗边一掠而过，心里边微微一愣啊，还没有想起这是什么人的时候，那对骑士就已经远去了。盯着那远去的队列，韩立沉吟了一会儿，最终呢还是摇了摇头，放弃了将神识探入车中细探的想法。这倒不是韩立懒得如此做，而是那几辆御车当中竟带有一些简单的隔绝禁制，要想探其究竟就没有办法避免地和车中之人发生纠缠了。而车中之人呢，也就是练气级修为，韩立可并不想因为一些低阶修士而多出什么事端来。淡然地望着前方的骑士远去之后，韩立这才再次赶着马车前进。这一次仅仅走了十余里地之后，前方出现了一个数个官道相通的三岔路口，路边呢还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几间简陋的茶铺，而不少马车停靠在茶铺外边，主人则进入这些简陋的地方喝水进食，毕竟啊这里几乎是到进京的唯一歇脚之处了， 大部分的路过之人都会休息片刻的。韩立目光随意一扫，就看到了那些银甲骑士也在下马到林边休息着，但几辆御车同样停留在那里，只是其中一辆现在半敞着，里边空空荡荡，而那位锦袍中年人呢，同样不在骑士中间。韩立眉头皱了一下，向那几间茶铺下意识地扫了一眼，随即不动声色地一催车马，就要从这里通过继续上路。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些骑士中的一名甲士一看见韩立的车子，突然大步走了过来，一把拦住了去路。韩立不禁一愣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位公子可是姓韩呐？这名骑士啊，冲韩立微微一施礼，不卑不亢地说道：“不错，在下是姓韩，阁下有事儿吗？”韩立神色一动，缓缓地说道：“既然真是韩公子，那小子就没有认错人。我家小姐有请公子去茶铺一叙。”
你家小姐？啊，好吧，我就过去一趟。
韩立神色一动啊，想起了刚才在车中见到的那一对明眸，略微沉吟一下之后，终于点了点头说道。他随即跳下了马车：“公子请，我家小姐已经包下了那边的那间小茶铺，公子随我来就是了。”这位甲士沉声说道，并向林边一招手，顿时另外两名甲士过来帮韩立牵过了马车。韩立跟随着这个人呢，往其中一间茶铺走去。片刻之后，韩立出现在了茶铺中的两女一男面前。男的自然就是那名40来岁的锦袍中年人，长髯细眼，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其余两名女子呢，都正当妙龄，而且都是修仙，但一名是炼气期7层，另一名呢是炼气期5层的样子。
韩兄，数年不见，没想到竟能在此相遇，当年对小妹的指点之恩，梦容可没齿难忘啊。
男的稳坐不动，另外两女则一见韩立走了进来，全都起身相迎。其中那名修为低阶的女子更是微咬杏唇地说道，秀丽的面容上隐隐地现出了一丝欣喜：“
哎呦，原来是曹姑娘，这还真是太巧了，当年不辞而别，还望曹道友不要见怪啊。”
韩立一愣之下也微笑着回答：“
这个女人呢，不是别人呢，正是韩立多少年前刚到大晋的时候遇见的那位献卫之女曹梦荣啊。
当年韩兄想必有要事在身，梦荣怎会有怪罪之意？哦，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王师姐，当年在宗门的时候对我多加关照，情同姐妹啊。啊，这位是王师姐的伯父，一向驻扎在大晋的南疆，是赫赫有名的驻南大将军，这次啊是奉命还朝见驾的。”
曹梦荣这个时候开始为韩立介绍起中年男子和另外一名面似桃花的妙龄女子。
驻南将军，哎呦，原来大人是赫赫有名的八大将军之一，失敬失敬啊。
听到那名艳丽女子是曹梦荣师姐，韩立呢只是客气地点头示意一下，但是一听说怎么着，这旁边气势不凡的男子是驻南大将军，脸上却不禁有一丝动容了。虽然说他对大晋朝廷了解得比较少，但是大晋现在最出名的一些高官他还是知道一些的。八大将军几乎就代表了大晋朝廷所能掌控的一大半军事力量啊，每一个人 都统领百万虎狼之师的军队，镇守一些边陲重镇呢。不过韩立知道这八将军之名，可不是关心凡人世界的事情，而是据说这八大将军中，其中除了两三位是皇族自己的亲信之外，其余的人呢，都是和修仙界几大势力有些关系的，甚至啊，其中几个人呢，根本就是这些势力亲手给扶持起来的。即使大晋皇族也没有办法轻易地撼动他们。而这位驻南大将军，既然不是皇族之姓，想必呢，也是和某一势力有相关联的。
听孟荣说，先生也是修仙之人，在下一介凡人，怎敢在先生面前托大呀？
中年人笑了起来，冲韩立拱了拱手，平和地说道。
韩立自然知道啊，对方说的是客气话呀。
以对方的身份，也许元婴级别的修士还没有办法多接触到呢，但是结丹期修士绝对是不难招揽的。而他以前给曹梦荣的印象显示的修为只是练气期的境界而已，对付像他这么一位小修士都这般的客气，这个人还真不是一般之人。不过此人带队进京，为何身边没有高阶修士同行啊？这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心中这样想着，韩立口里边同样谦逊地说道，
哦，不敢不敢，王将军太客气了，将军的威名即使我等散修也早有耳闻呐。
韩道友，我听说你曾经指点过曹师妹一段时间的修炼，结果呢，让师妹竟然短短数年之内就进阶两级。我师父知道之后啊，都一个劲儿地夸师妹的机缘到了，还说韩兄大有可能隐瞒了真正的修为境界，同阶修士绝做不到这等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韩道友身上灵气全无，明显精通敛息之术，看来家师之言倒还没有说错呀。
王小姐抿嘴一笑，大有深意地说道，
啊，真是如此，韩兄，你的修为到底是……
曹梦荣这个时候啊，也从见到韩立的欣喜中清醒了过来，仔细地打量了一眼韩立之后，无法感应到法力的波动，脸上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韩某当日遇到变故，身负重伤在身，修为一度跌落得厉害，现在才略微恢复了一些，并非存心欺瞒曹道友的。
韩立微微一笑，从容回答，却丝毫没有想说出真正修为境界的意思。王小姐眨巴眨巴一对美目，又仔细地查看了一遍韩立，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从韩立身上感应到什么，心中吃惊之余，脸上却嫣然一笑。
这么说，韩道友真是前辈了，师妹当日和前辈平辈相交，前辈不会怪罪吧？
嗨，什么前辈不前辈的呀，在下只是大晋一介散修，对此可并不看重的呀。我当日承蒙曹道友相救，继续平辈交往啊，也就是了。
韩立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道。
曹梦荣听了这番话，原本阴晴不定的表情终于恢复了正常，当即双腮泛红地默认了韩立此言。
哦，原来韩先生真是法力高强的前辈高人，王某虽然是一介凡人，但也喜欢交往仙师之流啊。我观先生好像也是要去京城的吧，不如一起上路，意下如何呀？
一旁的中年人一等爱女和韩立说完话，竟非常坦然地出言邀请，
一起上路
啊，好啊，那在下就打扰了。
韩立略微一沉吟，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他正想找一位熟悉进京的人，好好地了解一下拍卖会的情况。以眼前这位的显赫身份，即使不是修仙，也应该知道不少详情的呀。
于是接下来韩立和二女略微交谈了几句，并知道了曹孟荣之父这几年呢官场顺利，从一个区区的县尉被调到了京城，担任了一名武官。虽然说品级没有真正调整多少，但是能从地方调到京城来，自然高升了许多呀。只不过这曹父进京的时候啊，曹孟荣闭关修炼，正在关键时刻，就没有和父亲一起入京。这一次呢，这位王师姐和其父路过他的住处，曹孟荣正好闭关出来，自然就和自己的这位师姐一起进京了。韩立对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也简单的聊了几句，只说自己在某处啊隐居养伤，最近才刚出山的。这当然没有什么好细说的了呀。曹孟荣两个女子倒没有疑心的多问什么，毕竟韩立当初从冰封中出来的情形，任谁一看都知道元气亏损肯定厉害，那绝不是寥寥数年就能恢复的样子。这个时候茶壶里的伙计送上来了一壶好茶，韩立和几个人呢就悠然地品尝了起来。品完茶之后呢，中年人终于开口了，竟和韩立聊起了一些府中收藏的古籍残本。完全看不出来呀，此人真正的身份是一名铁血武人，被人当成一名穷酸秀才倒是大有可能啊。不过这位驻南将军说话始终温文尔雅，含笑而语，气度着实不凡。韩立也不禁对他的印象大好，凭空生出几分好感出来。再加上他虽然说对什么诗书不感兴趣，但当年呢，为了寻找一些上古丹方和功法秘术，也翻阅过无数的上古典籍，知道的一些秘闻秘事更是不少，随口的说出几件出来，都让这位驻南大将军不禁是啧啧称奇，大感兴趣之下呀，是追问不停。结果短短几句话说过之后，韩立和中年人呢竟相谈甚欢，反而将两个女子冷落到了一边。王小姐见此，转脸冲曹孟荣苦笑一声，暗自有些郁闷了。她的这位父亲大人呢，什么都好，就是平常喜爱收藏古书古玩，并对一些蛮荒上古时期的各种传闻秘事尤其感兴趣。现在这位韩前辈对此知道的不少，一聊起此等事情来，竟大有知己之感了。曹孟荣却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只是文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二人的谈话，目光呢偶尔在韩立脸上扫过之后，又飞快地收回，竟有些躲闪之意。王小姐秋波流转之间见到此景，心中有些好笑。通过一路上啊和这位曹师妹的交心相谈，她倒是隐隐知道这位小师妹心中的一缕情思，似乎已缠在了眼前之人的身上。平常和她说起此人的时候，也是一脸红晕，念念不忘的样子。这让王大小姐一直以为这位韩道友生的是如何如何英俊潇洒，以至于平常对一干同门师兄不冷不热的小师妹竟用情如此之深。但是呢，今日一见韩立本人，实在是让这位大小姐摇头不已呀。眼前的这名叫韩立的散修，哎呀，实在和英俊潇洒扯不上半点关系，只能说是长得太平凡了。而且啊，对方十有八九是一名筑基期修士，寿命也远非小师妹这样几乎筑基无望的低阶修士可比的，实在不是小师妹的最佳配偶啊。这位王小姐一边暗自思量着，一边在考虑着是否要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完人修仙传》第580回。